公元七世纪，一个大唐的僧人踏上了丝绸之路。他要前往遥远的西方寻求佛法。大漠雪山，他命悬一线；城堡森林，他九死一生。怀着坚定的信念，他终于抵达了心中的圣地。19年的时间，110多个国家，50000里行程，在异国土地上，他被奉为先知；在佛陀的故乡，他成为智慧的化身。因为他的缘故，大唐的声誉远播万里，就连他脚上的麻鞋也被信徒供为圣物。然而，他放弃了一切荣耀，依然返回故土。他翻译的佛经达到47部，135卷。这是一个前无古人、后无来者的成就。他离世的时候，大唐的皇帝悲痛不已，100万人哭诵。几百年之后，历史逐渐变成传奇，传奇慢慢地变成了神话。一只神通广大的猴子，带着一头猪和一匹马，保护着斯文懦弱的师傅去西天取经。经过几百年的艺术加工，这个叫孙悟空的徒弟成为故事的核心，而师父唐僧已经面目全非。在《西游记》成为文学经典的同时，人们渐渐淡忘了唐僧的本名玄奘。真实的玄奘越走越远，只剩下一个轮廓模糊的背影。《三藏法师传》由玄奘的弟子慧立和严宗撰写，真实地讲述了玄奘的一生。在1300年之后，我们根据这两本著作，穿越时间的迷雾，从神话回到真实，从唐僧回到玄奘。公元627年的秋天，大唐的都城长安，一场罕见的霜灾突然降临，严寒冻死了关中地区所有的庄稼，大面积的饥荒就在眼前。刚刚立国9年的大唐措手不及，只能打开城门，放任灾民逃难。在扶老携幼的百姓中间，行走着一个僧人。这个僧人就是玄奘。那一年他28岁。与寻找食物的难民不同，玄奘离开长安不是逃荒，而是为了实现根植于心中多年的一个梦想。他的目的地在遥远的西方，兵荒马乱，盗匪横行，西去之路危险重重。玄奘明白，他很可能再也无法返回大唐。公元600年，隋帝国创建20年，在都城长安于东的洛阳附近，一个婴儿悄然诞生。洛州是今天的洛阳，玄奘就出生在距离洛阳30公里的陈家村。玄奘俗姓陈，《大唐三藏法师传》有记载，陈氏家族曾经显赫一时。玄奘的高祖和曾祖做过北魏的太守，是名副其实的封疆大吏。祖父因为品学兼优，而出任国子博士， 同样是朝廷的高级官员。父亲陈惠尽管只是隋帝国的一个普通县令，但对儒家经典颇有研究。在这样的名门世家，幼年的玄奘接受了良好的儒学熏陶。然而童年的快乐转瞬即逝。玄奘五岁的时候母亲去世，十岁的时候辞官隐居的父亲又撒手人寰，显贵一时的陈家遭遇巨大变故。关于玄奘的传记都提及玄奘早熟，或许童年的不幸，年幼的玄奘过早地感受到了人生的无常。父亲去世后，无依无靠的玄奘跟随兄长来到洛阳的一座佛寺，从此踏入佛门。佛教起源于印度，公元前六世纪，释迦牟尼佛在印度创立佛教。大约600多年后，佛教开始向东传入中国。公元67年，两位印度僧人用白马驮着佛经和佛像抵达中国。汉帝国修建了一座专门的寺院，供印度高僧翻译佛经。为表彰白马驮经有功，寺院被命名为白马寺。白马寺就在洛阳，它是中国第一所官办寺院，被尊为佛教在中国的祖庭。自佛教东传以来，洛阳一直就是重要的佛教中心。年幼的玄奘因为家庭变故，不得不投靠佛门。但是，这个早熟的孩子发现，洛阳寺院的生活非常适合自己的天性。公元612年，隋帝国选拔僧人，这是一次由皇帝亲自发动的宗教活动，考试很严格，只有那些禀赋超凡的人才能被录取。但是13岁的玄奘以非同一般的聪慧打动了主考官，最终被破格剃度。当玄奘成为一名僧人的时候，佛教已传入中国近600年，寺院林立，僧侣如织。少年玄奘在洛阳浓厚的佛学氛围中逐渐长大。由于良好的儒学根底，仅仅5、6年时间，他的才华就传遍了整个洛阳。他不仅对佛教经典有着惊人的记忆力，而且见解独到。公元618年，隋帝国爆发了大规模的战争。当战火烧到洛阳的时候，玄奘来到了都城长安。此时的长安刚刚更换了主人，隋帝国灭亡，大唐初建，战争还没有结束，长安的寺院破败不堪。痴迷于佛法的玄奘选择了南下，从此开始了长达7年的游学生涯。在7年的时间里，玄奘的足迹踏遍了大半个中国。他孜孜不倦地研究各种佛教典籍，访问了几乎所有的高僧大德，试图彻底读懂佛法。如饥似渴的学习使玄奘名声鹊起，被誉为佛门的千里之驹。然而疑惑开始困惑玄奘，佛的本性是什么？凡人最终能否成佛？ 佛教典籍中没有确切的答案，也没有一个高僧的解释令玄奘信服。对于一个僧人而言，这是一种根源于灵魂深处的迷茫。玄奘明白，他将用一生的时间去解开心中的迷茫，去寻求生命的意义。公元625年，玄奘结束了游学生涯，第二次来到大唐都城长安。此时历经磨难的长安秩序已经恢复，大唐帝国在李氏家族的统治下开始崛起，各种迹象都表明一个伟大的时代即将开始。三藏法师传记载，玄奘幼年时，母亲曾做过一个奇怪的梦，梦中玄奘身穿白衣，骑着一匹漂亮的白马向西而去，或许这是冥冥之中的某种暗示。一个偶然的机会，玄奘在长安碰到了一个来自异邦的高僧，这次遭遇将改变玄奘的一生。这个叫波顿的僧人来自印度，他正在长安讲经说法。心事重重的玄奘从波顿身上迅速体悟到印度佛学的智慧，感受到佛学发源地的魅力。在玄奘的年代，来自印度的佛经并不齐全，再加上翻译的曲解，对佛法的误读司空见惯。佛教领域教派众多，相互争执不下，玄奘的内心充满了迷惑。佛法的真谛究竟在哪里？波顿告诉玄奘，印度有一个叫纳兰陀的寺院，是研究佛法的最高学府。纳兰陀有一个叫戒贤的高僧，通晓一切佛法经论，是当世的佛学大师。印度僧人的出现像一盏黑夜中的明灯，照亮了玄奘迷茫的心灵。玄奘决定前往印度，在佛教的发源地寻求佛法的真谛。母亲的梦在冥冥中应验了，向西而行，去那个叫纳兰陀的地方。玄奘召集了一批志同道合的僧人，联名上书朝廷请求西行，然而朝廷拒绝了他们的请求，禁止出境。当时大唐立国不久，帝国的安全仍然没有彻底解决。在北方边疆，游牧的突厥人重新崛起，铁骑经常南下，长安随时都有可能陷落。公元626年，就在玄奘请求西行的那一年，突厥可汗率领10万骑兵抵达长安郊区，帝国陷入恐慌当中。刚刚继位的唐太宗没有任何护卫，单骑会晤突厥可汗，冒着巨大的危险，大唐的皇帝终于劝退了突厥大军，长安暂时又恢复了安宁。但是大唐和突厥人的较量才刚刚开始，唐太宗在等待决战的时机。为了准备与突厥人的战争，帝国实行了禁边政策，严禁大唐的百姓外出，玄奘的西行计划就这样被官方否决，结伴同行的人都退缩了， 但是玄奘没有放弃，他一边学习古印度文，一边等待着离开长安的机会。第二年秋天，机会终于降临。为了应付霜灾造成的饥荒，官方允许长安的百姓外出。对于玄奘，这是离开长安最好的时机。公元627年，唐太宗李世民统治大唐的第一年，28岁的玄奘离开了长安。古代中国人去印度，有两条路可以选择，一条海路，一条陆路。海路在当时还不发达，大多数人只能走陆路。从长安出发，一路向西，经过西域和中亚，才能抵达印度。公元二世纪，汉帝国的节使张骞用了13年的时间，第一次穿越这条横贯欧亚大陆的通道。由于丝绸是这条通道上最著名的商品，这条通道被后人誉为丝绸之路。自张骞以来，丝绸之路一直就是东西方之间最重要的联系纽带。在张骞之后800年，西行的玄奘踏上了丝绸之路。风餐露宿一个月之后，玄奘抵达河西走廊的门户凉州。张骞凿空西域之后，汉帝国在这里开始设置郡县。大唐建国之初，凉州处于突厥和吐蕃的夹击之下，这个边防大城的安全直接影响帝国的稳定。公元627年，大唐和突厥的战争一触即发，凉州城空气非常紧张，军队戒备森严，没有官方的命令，任何人不得向其而行。忐忑不安的玄奘走进了凉州城，但是他不知道自己如何才能走出凉州。凉州就是今天甘肃的武威市，自汉代以来，它一直是河西地区的文化中心和商业大都会。这里的佛教气氛非常浓厚，玄奘决定设立道场，一边讲经，一边等待机会。玄奘在长安时已经拥有很高的威望，前来听讲的人除了僧侣，还有为数众多的百姓。在丝绸之路上，像玄奘这样的高僧地位备受尊崇，大众视其为精神导师。每次散会之时，信徒们都会布施大量的珍宝财物，玄奘留下其中的一部分作为旅费，其余的全部捐献给了凉州的寺院。三藏法师传记载，玄奘在凉州停留了一个多月，严峻的考验不期而至。密探向当局告发了玄奘西行的意图，凉州的最高长官勒令玄奘立刻返回长安。西行刚刚开始，似乎就面临着结束。然而执意西行的玄奘感动了凉州的佛教领袖，在两个僧人的掩护下，玄奘悄悄地离开了凉州城。在一个实行军管的城市，这其实是一场非常冒险的行动。从此玄奘只能隐姓埋名，昼伏夜行，沿着河西走廊，玄奘来到了赫赫有名的瓜州城。从瓜州往西， 就是大唐的边境，边境之处就是玄奘一无所知的西域，那是他日思夜想的地方。瓜州隶属于凉州，是大唐西部边疆最后一个军事重镇。当年的瓜州城仍然屹立在大漠深处，它是中国西北地区保存最完整的一座古城遗址。城池已经废弃了很久，但轮廓依然非常的清晰。一条南北向的土墙将全城一分为二，东城据说是将领及其家属的住所，西城则为军营，驻扎着守边的普通士兵。残垣断壁，滚木雷石，一切都很容易使人联想到金戈铁马的边塞岁月。玄奘进入瓜州的时候，这个军事要塞充满了战争的紧张气氛，他再也不能堂而皇之地暴露在官方面前。玄奘找到一家客栈，悄无声息地住下，开始思考如何走出风声鹤唳的瓜州城。距离瓜州古城不远，就是丝绸之路古道。自张骞凿空西域以来，中国人就开始不断地向西行走，古道一侧，古长城的遗址默默地暴露在冬天的阳光下，另一侧则是唐代的烽火台静静地注视着远方。古道上车轮留下的痕迹仍然历历在目，那是沧桑之旅的痕迹见证。古代交通之困难，今天的人们很难想象。行走在艰辛的丝绸之路上，随时都有可能付出生命的代价。自公元四世纪以来，这个僧人就开始结队前往印度，这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宗教活动之一。在玄奘之前，最著名的僧人是法显，他是史料记载的第一个到过印度的探险者。绝大多数的朝圣者不是没有记载，就是死在了半路上。对于藏身在客栈的玄奘而言，境况似乎比先驱们更为艰难。作为一个违法西行的人，他首先得设法偷渡边境的关卡，这个关卡就是声名显赫的玉门关，它是中原通往西域的咽喉要道。唐代玉门关的确切位置至今仍然不清楚，但是有学者相信，这座名为破城子的遗址就在大唐的玉门关。史料记载，玉门关建在险峻偏远之地，一面是百草繁茂的沃土，一面是黄沙漫漫的大漠。在这座黄土废墟上耸立的高台，或是观察哨，或是防卫的城堡，全副武装的边关将士虎视眈眈，随时准备缉拿偷渡出关的人。玄奘为了探路，很可能远远地注视过玉门关。这座戒备森严的关口，即使插翅也难以飞越。玄奘的心情是何等的绝望。夕阳西下，偌大的瓜州城里，玄奘感到了从未有过的孤独。正在这个时候，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。